要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讲，本是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分了十一品，次第呢，宣讲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寻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修行品。那么总共呢有十一品的内容。那么在这个十一品内容当中呢，现在我们在讲这个第九品啊，就是在讲这个智慧品当中，智慧品呢也是菩萨六度当中呢第六度的这个他的这个修法。那么如是呢，先讲到这个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如何发起菩提心之后行持这个智慧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经历。那么这样一种在这个可以说是传记当中呢提到了佛陀如何修行智慧，然后呢通过这个智慧呢可以说帮助他人救度他人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经历吧。现在我们再讲这个大药大乘的公案。大药大乘的公案当中呢，前面讲到了这个可以说大药大乘他的妻子可以说沙嘎，然后呢他就是个他的儿子等等这样方方面面的这个情况呢做了一番这个介绍。那么今天我们开始这个继续宣讲给大会就是说大药他智慧超群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经历。当时有一地方名为瓦德哈，此地有一婆罗门娶有一婆罗门女，二人后育有一相貌善妙严厉之女儿。那么这个首先交代呢，在这个瓦德哈地方呢，有一个婆罗门，他呢是精通可以说是婆罗门的这个教典的人，他呢娶了一个婆罗门的这个种姓的这个女子，然后这个结婚之后呢，又生了一个相貌善妙这个非常严厉的这样一种这个女儿。此婆罗门心想，任何在我教授下精通念诵及十八种学问之人，若其掌握程度能与我并驾齐驱，我即可将此女嫁与他为妻。那么当考虑到这个女儿的终身大事的时候，他怎么样想的呢？那么其他的这些这个高位这个钱财呢，可以说是都是这个不在考虑之列的。那么如果真正在我的教授下面精通的这个一切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婆罗门的这个念诵，然后呢十八种学问像这样的话，并且呢他自己掌握的程度和我一样并驾齐驱的话，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有这样一种男子的话，就把女儿呢嫁给他为妻子。他们后援女儿起名沃丹瓦日嘎。此时有一婆罗门子也来到此位婆罗门殿前学习吠陀等一切学问。那么他们后面呢给女儿这个起名字，然后呢又来了一个其他地方的婆罗门，在这个老婆罗门面前呢开始学习这个他所掌握的种种学问。此婆罗门子具足十八丑相，真真切切，奇丑无比，故而人皆称之为丑者。那么这个婆罗门呢，虽然他的可以说是这个脑袋呢比较聪明，脑袋比较聪明，但是他的这个相貌呢可以说具足十八种丑相，确确实实呢是奇丑无比，所以说人们呢也称之他为这个丑者。丑者父亲虽不同意他出外求学，但他还是自作主张来到婆罗门处，不久即精通婆罗门一切学问。那么这个丑者的父亲呢，虽然不同意他到处去求学他这个相貌或者方方面面可能都是这个可以说是不堪出门这个求学的，但是他这个丑者他自己呢，他还认为呢待在家里呢没办法增长知识，所以说还是自作主张呢到处求学。后面听到这个婆罗门他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学问非常超重，就来到他门下开始学习一切这个学问不久呢就全部精通了。沃丹瓦日嘎父亲不由陷入矛盾之中，他想此人实在丑陋无比，但他却已在我面前精通婆罗门一切学问，看来我也只能不为誓言将女儿嫁与他了。那么当他开始精通一切学问，并且他的学问和这个老婆罗门的学问不相上下的时候呢这个女子的父亲呢他就开始有点矛盾了可以说是如果把这个女儿嫁给他呢，这个人确确实实是太丑陋的。那么但如果不嫁给他呢，那么就是他已经精通了一切学问，按照自己所发的誓言来看的时候呢，那么就没办法更改只有把女儿嫁给他。所以说他自己在做过一番这个可以说权衡之后呢，还是可以说决定不为誓言，还是把女儿嫁给他。婆罗门夫妻遂将女儿梳妆打扮后交与丑者， 仇者虽接受欧丹瓦日嘎，但他尚有些傲尚有些这个尚有些微自知自明，故而未敢造次与他行不进行。他欲将他带往自己家中共同生活。那么就是说，这个婆罗门夫妻把女儿可以说做了梳妆打扮好之后呢，把她交与仇者，让他们成婚。那么这个仇者呢，虽然接受了得到了这个女子作为妻子，但是他还是知道自己的这个长相确确实实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太不行了，所以说他不敢造次呢和他的这个妻子呢做不进行，但是呢还是把他往这个家里带，想把他带到家里之后呢和他共同生活。欧丹瓦日嘎虽自觉美艳绝伦，丈夫痴怪无双因而内心非常自卑羞愧但他还是跟仇者上路向夫家进发。那么从他的妻子他怎么想的呢？这个妻子呢一直就觉得自己呢就非常这个美丽，那么在这个整个天下估计就说是没人能够比得到他的，但是现在呢却被嫁给了一个非常丑怪的一个人，所以说他自己内心一方面呢非常自卑，一方面呢是非常这个羞愧了，内心当中呢非常不愿意，但是虽然不愿意呢，还是因为这个父母的这个决定吧，他还是没办法呢跟着这个仇者呢往夫家，就往他这个丈夫的家里开始进发。一路之上，两人将口粮用尽，当抵达一水池边时，二人已濒临这个饿死绝境。那么在走的时候呢，准备的不太充分，所以说呢，在走到路上的时候，他们的口粮就已经用尽了。当他们就到达一个水池边的时候呢，已经濒临了饿死的绝境的时候，恰在此时，他们碰到一人正往米粉中倒水。用木棍搅和后正欲下咽，沃丹瓦日嘎急忙向他讨要，谁料仇者却抢先夺过那人所施之食，并立即送入自己口中。那么他正在就说是没办法的时候呢，看到这个水池旁边有一个过路的人，他正在可以说是往自己的干粮米粉当中可以说调和一些这个清水，调和好水之后呢，那么正想吃下去的时候，那么欧丹瓦日嘎就是这个婆罗门的妻子呢，首先呢向他这个讨要，能不能把这个食品呢给我们吃，我们实在已经饿得不行了，马上要饿死了。那么这个人呢，他也把这个食品呢给我们做了布施，但是呢这个婆罗门他的手快吧，一下子呢抢先把那个人所施的食物呢抢先呢夺到手当中，并且呢马上把这些食物呢全部送到自己口中去了。欧丹瓦德嘎委屈说道，你为我丈夫，我以饥饿难耐，你亦应分我少许。仇者却振振有词，以前这先人绝不会开许女人喝此种汤食。那么当就说是他的妻子非常委屈的告诉这个丈夫，怎么样呢，也是这个我也是你的妻子，你也是我的丈夫吧，所以说呢我们两个同样都是饥饿难耐的时候呢，那么应该呢就说是一起分食这样一种这个食物，为什么你自己就是一个人全部吞食了不给我分少许。那么这个仇者呢还振振有词，他说呢以前的先人呢是绝对不会开许女人喝这种汤食的，那么就是也许可以说根本没有这样一种这个记载吧，先人呢根本没有说过这种话，但是呢他自己为了就说是这个什么呢，独吞这个食物编造这个，就是说先人以前的先人是绝对不会开许这个女人包括你在内喝这种汤食的，所以说既然他们不会开许，那么给你呢也没有用，所以我一个人把它吃掉了。因此说呢从这个方面一观察的时候呢，这个仇者只是他有学问而已，他只是比较聪明而已，实际上呢他相貌非常丑陋，或者讨不到别人的喜欢的，然后呢他的人品呢也非常下劣的，你看的话既然都成了自己妻子的时候呢，他自己还是非常的自私自利，所以说他从方面一个公案观察的时候就知道他的这个人品呢也是非常下劣，非常自私的一个人。两人所路经之地干旱无雨，仇者与沃丹瓦日嘎一路走来已是唇干舌燥，但还是继续前行。其后又找到一块狗肉，仇者以火烧烤后自己独自享用。那么当他们可以说是在这个一路走动的时候，他们所经之地很大一片地方呢，因为长时间不下雨的缘故，所以说呢就是找不到这些可以饮用的水，所以他们一路上走来呢都是已经非常的干渴而且非常饥饿。那么这个时候呢找到一块狗肉，那么仇者以火烧烤之后呢没有分给他妻子，他自己呢一个人独自享用了。当饥渴难忍之欧丹瓦日嘎向他讨要时，仇者又振振有词道，先人论典中皆言女人不得食狗肉， 那么就说是当他正在吃的时候呢，本身前面这个他的妻子就没有就说这个不用前面那种别人布施的米粉充饥吧，本来就没有吃到。那么这次呢又找了狗肉，他的丈夫又在独自食用的时候呢更加饥饿的时候，那么向他讨要的时候，他说是这个又开始找理由。那么先人的脸当中呢说女人呢不能吃狗肉，他就说他自己呢就是说仗着他自己就学了很多婆罗门的这个教典吧，所以说又用教典当中的话呢那开始就说这个阻止女人进食。遭到丈夫拒绝后，女人心中愤愤不平，想到我这苦命人已经饿死边缘，真不知父母发现我做下何等过错，才将我交与此恶性丈夫。她边想边念叨父母名字，尽管满心怨恨，但还是不得不跟她共同前行。那么这个她的妻子又被拒绝之后呢，开始这个愤愤不平的想，我现在已经处在这个饿死的边缘了啊，落到这步啊，可以说是落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境地。那不知道父母是发现我做了什么样的这个不对的事情呢，才把我交给这样一个恶性的丈夫，相貌又丑陋，而且他的性格呢也是非常下劣的。一方面他开始这个念到父母的名字啊，一方面呢在想这些这个问题。虽然他自己非常的怨恨怨他的丈夫，也可能也有点怨他的这个父母吧，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啊，这个哪里去呢？父母已经把他交给这个仇者呢，返回去呢也不太可能。然后呢只有跟着他呢就说是这个共同前行。再往前走，两人又看见一果实也成熟之昙花树，仇者立即爬上树自己大嚼起果实来。女人只能低声下气要求道，你不要只顾自己一人享用，意应分我一些充饥。那么再往前走的时候呢，终于看到一颗果实已经成熟的这个昙花树吧。这个仇者看到这么多果实，一下子爬到树上去，他本身吃了很多东西吧，所以说体力没这么消耗，所以说呢一下子爬到树上面去把这些果实呢开始这个大嚼起来。那么女人呢她自己呢在树下面，那么只有这个请求她的丈夫能不能够把这些这个果子呢分析给自己充饥。仇者便将熟透之果实塞进自己嘴里，顺便捋下少许未成熟之青色果子扔给妻子。那么听到他的要求之后呢，那么仇者左手把这个成熟的果子塞到嘴里，右手呢就塞到一些这样一种这个没成熟的果子呢扔给这个妻子让他吃。沃丹瓦尔嘎请求他，请给我成熟果实，我要这些未成熟的果又有何用？那么妻子就请求呢，请把你吃的这些成熟的果子给我一些充饥吧。那么这些没有成熟的果子呢，你给我有什么用呢？给我只能看而已，不能够真正的就说用它的充饥。仇者此回则恶狠狠说道，这两个冒号是不是去掉，可能应该去掉一个吧。恶狠狠说道，恶性女人想吃成熟果子，自己上树采摘。女人已是深感饥渴，心感痛苦，两相肩迫下，她鼓足气力向树上爬去。那么这个时候呢，丈夫就恶狠狠对她讲呢，你这个恶性的这个女人只想吃，那么现在就是说你这个想吃成熟果实的话，那么自己上来采。这个女人呢就实在没办法了，就是说是这个身体呢就是非常的饥饿，心里呢非常痛苦，所以说在这个身心两种痛苦的兼逼之下呢，她没有，实在没办法，鼓足了这个一切所有的气力呢向树上爬去。当他最终爬上树干并能依干折果进食时，仇者在心中暗自叫苦，我原本就无福报之人，在摊上如此贪吃女人，又该如何养活自己也罢，我现在见都不愿见他。那么就说这个什么呢，这个当这个丈夫看到他的妻子可以说非常艰难爬上了这个树干，而且呢坐在这个树干上面开始这个自己摘果子自己进食的时候呢，可能他的这个可以说是因为长时间没有吃东西吧，所以说吃的时候呢可能就说是狼吞虎咽的这样一种这个情况。那么就说仇者一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就开始暗自叫苦，他说他认为本来自己没有福报，本来就很贫穷，如果再摊上这样一个贪吃的女人，又该怎么样养活自己，他一看 想怎么办呢？实际上呢，他自始至终都是在考虑自己的利益啊，就是说没有考虑到他妻子的利益。第一次的米粉，第二次狗肉啊，然后吃果子的时候呢，也是他自己吃成熟的果子。那么实际上他都是没有做对的。那按照世间的规矩来讲，他完全都是啊自己做出的事情。但是呢，对自己的过失呢，完全看不到，他只看到他的妻子在书上狼吞虎咽的这样的样子。他认为这个女人非常贪吃，那么就是几次三番的向自己要东西。这个时候吃食的时候，吃相呢也是非常难看的。他就认为呢，就说是这样的一种贪吃的女人，贪到之后呢，以后怎么样生活？他就说是这个，就说是他就想把他这个抛弃吧。现在见都不想见他。仇者边想边从树上下来，并趁女人还在树上之时，竟找来荆棘围在树下，女人无法从树上落脚，仇者则趁机离开。那么仇者想把他抛弃的时候，他想怎么办呢？干脆趁他在树上的时候呢，让他别下来了，然后他自己提前这个下来，趁他的这个妻子还在树上吃东西的时候呢，他就找来了很多这个荆棘围在树下面，使他这个女人呢没有办法从树上从树上下来落脚，没有落脚之处。所以说呢，这个做好这个事情之后，仇者就趁机离开了。此时人参国王正于附近打猎，而沃丹瓦日嘎则因丈夫抛下自己开始痛哭哀号起来。人参国王急忙寻声赶去，终在以荆棘围绕之树上发现天女一般美丽之沃丹瓦日嘎。那么这个当时呢，就说人参国的人参国王正在附近打猎，那么就是说听到了一个女人呢正在就说这个痛苦和哀号啊，呼天抢地的像这样呢正在就说这个痛哭。人参国王听到这个追到声音赶过去之后呢，终于在一棵树下面啊，荆棘围绕的树上面呢，就发现了这个天女一样美丽的这个女人那女子。他不由问那美女道：“你是天女夜叉还是钱那婆女？”女人回答说：“我非天女等类，乃为人，只因被丈夫舍弃才受困树上。国王将她从树上救下后，因贪心大涨，便与她席地而睡，然后又将之置于马车上带回王宫，并从此与她共同生活。”那么当国王看到这个美女之后呢，他不禁就开始这个问，那么就说你是天女夜叉还是说钱大婆女，为什么长得这么漂亮呢？他的实际上他想问的就是这个话。那么女人回答的时候呢，就说是我不是这些天女，也不是这些非人，实际上我就是人类。那么现在为什么处在这个地方呢？因为被丈夫抛弃了，所以说受困树上的。国王首先把他从树上救下来，然后呢一看到这个美女之后呢，升起了很大的贪欲心，然后呢和他在这个树下面席地而睡。睡醒之后呢就说这个把他置于马车上面带回了王宫立他做王妃，从今之后呢就和他共同生活。守者婆罗门独自一人继续行进时，却生出后悔心。他想，我在寂静处扔掉自己妻子已不太应该，我应返回再将她找回。那么这个守者婆罗门他不是把妻子扔掉了，扔掉之后呢，他走了一段路之后呢有点后悔了，他是还是有点发现自己的就是说这个行为呢也太过分了，把在寂静处就是说没有人的地方把这个妻子扔掉了，实际上还是有点不应该的，所以说应该返回把他这个重新找到。结果等他回到原地时，妻子早已不见踪影。有人告诉他说，人参国王已将那女人带回王宫，立为王妃。那么就是说当他回到这棵树下面的时候，他一看呢荆棘被挪走了，然后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妻子呢已经不见踪影了。正在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呢，旁边有人告诉他呢，实际上这个人参国王已经把树上那个女人带回王宫，已经列为王妃就是说已经这个走了。仇者闻言心痛不已，他立即向王宫进发。当他抵达宫门时刺猬根本就不让他进入。他此时恰好看见有众多服劳役之人正穿梭往来于王宫内外，于是仇者也跟他们一起背负石头混进王宫。当他就说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非常的这个心痛吧非常的心痛，好不容易呢就是说通过自己的努力得了一个妻子，然后呢自己就说是这个没有好好保管吧，没有好好的就是爱护他，然后呢他已经这个失去了，已经被国王带走了，他非常的这个心痛，所以说呢他立刻呢向王宫进发。 想到王宫当中看有没有这个挽回的机会。但当他就是说抵达王宫的时候，这么一个丑相的婆罗门根本不可能就是说大摇大摆的进到王宫当中去的，所以说没有这样一种国王的召见，没有其他的事情呢，根本不允许他进去，所以说呢这个守门这个人呢就没有让放他进去。那么这个时候呢王宫里面正在修啊，正在这个搞一些修建吧，所以说有很多弗洛伊的人呢正在这个来往穿梭，正在就说是这个往来于王宫的内外。那么这个时候呢，丑者想个办法啊，装成这个背石头的人，背起一块石头和这些人混在人群当中，那么终于呢进到王宫当中去了。进得王宫，他四处搜寻，最后终于看到盛装妻子正与国王有说有笑，好不惬意。他一边暗自心酸，一边紧张思量，我如何才能与他搭上话？后来他总算找到机会对他说道，黄金做八物，欲令你欢喜，贤妻应愿意帮我卸石块。他进到王宫之后呢，就开始就是到处这个寻找这个妻子的踪影。最后呢，看到这个可以说穿着一新盛装的这个妻子呢，正和国王就是坐在一起，然后呢有吃有笑，然后呢就说是在享受这些美妙的生活。他一边非常的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非常的心酸，一方面呢就开始这个思量，那么他在国王身边怎么样才能和他这个搭上话呢？如果一点搭不上话呢，那么就是根本失去了把他带走的希望呢。所以说他就开始这个寻找，最后呢终于找到这个机会用这个计算的方式对他讲黄金做八物等等。黄金做八物呢，这个明确的意思就是说他不太这个清楚的，也许这个八物是不是八种物品或者八吉祥物是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意思就是说是这个用黄金呢做成八种这贵重的物品，那么欲令你欢喜是不是一个承诺呢？还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种这个事情？是不是以后呢我将以这个黄金做成八种这个贵重的物品送给你，让你欢喜让你这个愿意，所以说呢这个是以后我自己的这个承诺，现在呢请你帮我把这个石块卸下来。是不是帮他卸下石块之后是代表原谅他呢，还是怎么样呢？反正呢就是请他的妻子把我的石块卸下来。谁知自己原先之妻子却说，我至今意念汝不与我肉，此话上既符勿扰我安乐。二人既如此，对了，他的妻子呢根本不想走一方面本身就讨厌这样一种这个一个人，本身对这个婚事呢就是根本不赞成，所以说好不容易就说是这个离开了他的这个丑相的丈夫，又成了国王王妃，正在就说是这个享受这个生活的时候呢根本不愿意离开。所以说呢我现在还记得到你不给我吃肉不给我吃肉的时候还说了这些就说是挖苦的话吧，所以现在这些话我还记得到，所以说你现在赶快走，不要打扰我的安乐。丑者婆罗门又说道，上山可舍身食毒未寻情，专为汝而来，请谢背上食。那么这个丑者婆罗门又开始说呢，上山可舍身，那么为了你，为了这样一种这个情感呢，我可以上山从山上跳下来舍弃自己的身体，这样的我都敢做的。然后呢如果你实在不愿意，我可以吃毒药呢为你而死，哇这个可以像吃了毒药之后呢就是这个寻情。那么现在呢我是专门为你而来的，所以说情景呢就是帮我卸下这个背上的石块。他好像就是一个启示，上山舍身啊，食毒寻情啊，这方面都是一种这个发誓，好请他原谅了这样一种这个话。沃丹瓦尔嘎则回应说，如以舍弃我食毒随汝意，有我时不要勿扰我安乐。那么就是说这个他的妻子就开始这个回答，如以舍弃我，实际上呢你把我放在这个树上，然后下面放自己，仅仅你自己独自离开的时候呢，你内心已经把我舍弃了。那么就是说现在你要吃毒呢随便你你要上山跳崖也随便你，然后你要吃毒药你尽管吃，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你自己想干什么都可以，那么有我在的时候呢你不要我把我抛弃了，现在的话就是说是你再来找我没有什么用吧，所以说马上离开，不要打扰我的这个安乐生活。二人如此对答之时，国王甚觉稀有，他不解问道，贤妻，你二人到底在言说何物？我一句也未逮其意。那么国王在旁边呢就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的这些事情吧不知道这些发生的事情之后呢，他就看到他们二人的一问一答的这样一种这个一问一答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就说这个听不懂就很疑惑，他就问他的这个现在就成了国王的妻子嘛，他说前妻呢你们二人到底说什么呢？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 欧丹瓦兹嘎便将前后经过禀告国王，随后又说父母曾将我交与此人为妻，他倒也不乏智慧，精通婆罗门一切学问。那么这个现在的王妃呢，就告诉这个国王前后的经过，哦，怎么怎么样，就说是这个什么吃米粉的时候啊，或者就吃狗肉的时候啊，或者就说吃果实的时候，前后发生这个事情的全部给国王讲了。国王一下子要听懂他们二人之间的对答。然后呢，这个他这个女人又告诉国王呢，父母曾经把我这个交给此人为妻子，但是他除了智慧还可以之外呢，其他的一无可取之处。国王听罢为难，说道事已至此，该如何处理，怎样行事才能令他满意，你是否愿跟他回去。那么国王听到这个事情之后呢，有点这个为难吧，有点为难。那么既然这样的话，那么应该怎么样处理呢？你自己是不是愿意跟他回去呢？女人斩钉截铁回答道，我根本不欲再跟他共同生活，但我不希望他恶言诅咒伤害到我们，国王应想办法令其恶咒无法加害我们。那么这个女人听到国王的这个征询之后呢，她就开始这个斩钉截铁的回答道呢，绝对不愿意跟他共同生活。现在呢，可以说她离开了这些丑乡长，唯有和国王在一起生活，成为了王妃可以说以后的这下半生的这个生活了完全有着落的时候呢，她就根本不愿意跟她这个丑乡婆罗门一起生活。不过需要一点考虑是什么呢？这些婆罗门呢，就是精通这些这个诅咒之术。那么如果把他惹恼之后呢，他开始说一些这个恶言诅咒的话，恐怕会伤害到我们的。所以说呢，国王应该想办法就说使他的这个恶咒呢，不要加害到我们请国王想这个办法。国王心想欲求解脱之策，还得依赖大药。我需向他言明此事。国王一想呢，我自己没什么办法的可能是大臣他有办法，怎么样令这个婆罗门呢，可以说是这个从自己内心当中不说这个诅咒之语这个方面就能够得到解脱。大药听过国王所讲情况后，就说我自有办法令其恶咒无法对国王及王妃造成危害。那么大药听了之后呢，他就想我有办法使他的这个婆罗门的恶咒没有办法对国王还有这个新王妃呢造成这个危害。大药随后就唤来丑者婆罗门，问道你欲所求何物，你到王宫来有何贵干。那么大药大臣就开始就说这个召见这个丑相婆罗门。召见这个丑者的时候呢，首先问他你想要求所要什么东西，你到王宫来想干什么事情。丑者回答说，我妻子被国王带走，为寻他我才来至王宫。那么丑者就回答呢，实际上我是来王宫找妻子的，那么这个妻子呢已经找到了，妻子是被国王带走，现在就待在国王的身边，所以说呢我来王宫呢是为了找我的这个妻子把他这个领回去的。大药接着问他你到底能否认出谁是你妻子。那么大药就问，既然是你妻子应该认得到吧，但是呢你在王宫当中到底能不能认出谁是你的妻子呢。丑者理直气壮回答说，当然能认出。大药便将计就计道，我把500女人带至你面前，若你从中无法辨认出你妻子，我就以利刃将你身躯切成1000块。丑者一口答应下来。那么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就是当这个大药大臣听到这个丑者理直气壮的说当然能够认出他妻子的时候呢，他就是这个将计就计，就说那么我把500个女人或者这个方讲的500个王妃吧，那么既然这个女人妻子已经做了国王的王妃了，那么肯定是在500个王妃当中，所以说我就把这个500个王妃带到你面前来，看你能不能从这些可以说女人当中呢认出你的妻子。如果你认出来意思好像认出来你可以带走，如果认不出来的话，我就用利刃的把你的身躯切成1000块。那么丑者一口答应，他认为怎么不可能认识呢，你自己的妻子一眼就能够认出来，所以说呢他自己呢就是马上就是很爽快就答应下来了。大药于是将所有王妃都装扮一新，并领其列队于国王进餐之处。沃丹瓦兹嘎则走在最前列，是天女一般来到国王面前。 那么大药开始实施他的计划，那么他把所有的王宫呢全部可以说装扮一新啊，就是说这个可以说全部装扮一新，然后呢领着他们来到国王可以进餐的地方，那么这个新王妃呢就走在最前列，那么像天女一样来到国王面前。大药此时对丑子说，若你辨认得出就请即刻带走。那么大药这个时候就给这个丑子讲，如果你真正能够把你的妻子认出来，那么如果你能够认出来的话，你马上就可以把你的妻子带走的。丑子眼见这个沃丹瓦兹嘎等众王妃个个光鲜夺目，他顿时就是毒蛇被咒语迷惑住一样泛起糊涂来。那么就是丑子他本身呢就是非常有把握的，他认为如果他的妻子一出现马上认出来，但是呢当500个就是说装扮可以说是各种各样一种这个装饰品，然后穿着这些这个亮丽的衣服，装扮的又是天女一样的这个如此多的这个王妃，如此多的女人一下子出现的时候呢，她一下子就糊涂了啊，她一下子糊涂了，好像毒蛇呢就是被咒语迷惑一样。那么这个很多着蛇的人要着毒蛇的时候呢，首先念咒语，一念咒语的时候毒蛇就被迷惑，然后呢就跟着这些这个就被这个抓蛇捕蛇者就是抓走，让他继续表演各种各样的节目啊等等。所以说呢，当这个丑者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这样亮丽的女人，一见之后呢，马上就开始这个脑袋就开始这个晕起来了，所以说呢一下子就这个泛起了糊涂来。他就如眼睛直视太阳光一般感到目眩神迷昏沉错乱。他当时的感觉就好像直接用眼睛去看这个中国的太阳一样，根本就说是看不清楚，根本就分辨不出谁是他自己的妻子。这个时候他自己内心当中呢就是目眩神迷昏沉错乱的这样一种感觉，不可能去分辨谁是自己的妻子的。恰好他此刻看见有一仆女跟着另外一位王妃在眼前晃动，他立即拉住仆女说道，此乃我妻子。大药随顺他说，既是你妻子，你即可将他带走。那么当正在这个就是说眼花缭乱之际呢，那么有一个仆女跟着另外一个王妃从他面前走过来，他一下子就把这个仆女抓住。也许这个仆女她是不是没有装饰这些这个这些这个珠光宝气的这些装饰品，穿着也是一般吧，是不是她的眼睛一下子能够看得稍微看得清楚一点，所以说呢她一下子把这个没有装饰的仆女一把就抓住了，就是说这个就是我的妻子。那么大家一看呢既然这个是你的妻子，那么你把她带走吧。那么这个从这个方面从这个刚开始到现在观察的时候呢，这个丑者已经彻底失败了吧，彻底失败。所以说呢，他这个时候呢是自己找到的，所以说也没有办法再放恶咒了。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呢，就说是这个让他没办法，就说这个以恶咒来诅咒这些国王王妃。丑者抓住仆女，又是一通感慨：上等人爱上等人，中等人喜中等人，下等人配下等人，而我贪执这个丑仆女。那么就说是这个丑者抓住这个仆女脑袋清醒之后呢，他自己一下子就开始作诗了，一下子开始就说是这个说这个寄送就说是上等人呢爱上等人，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是这个各自的业力吧，通过各自的业力来观察的时候呢，上等人就和上等人在一起，中等人和中等人在一起，下等人呢只能够配下等人，而我贪执丑仆女，我本身自己长得如此丑陋，所以说呢只能够和这个丑的仆女呢结成夫妇。然后呢下面就开始讲他的这个新妻子吧。艳丽的天神花园中，你是魔女招人嫌，平分秋色我与你，还是跟我把家还。这个一下子他脑袋也很清醒，一下子做这些诗。然后就是说他对他妻子讲了，就是说在艳丽天人花园中，就是说这些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些王妃吧，这些王妃呢就像艳丽的天女一样，那么在这样一种这个天人的花园当中呢，你一个这么丑的一个仆女跟他们在一起，就像魔女混在天人当中招人讨厌一样。所以说呢平分秋色，那么我和你是平分秋色的，我也很丑，你也很丑，所以说你还是跟我一起回家吧。喜欢你来照顾你，共同生活接连理。然后就是说现在呢我就喜欢你以后呢也照顾你，以后呢我们一起共同生活结为连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就开始就说这个没有办法吧，他就是这个承认了这样一种事实。丑者言罢即将仆女带走。 这个以上呢，就是说大姚大臣成功的处理了这个国王，可以说是国王被受到这个恶咒诅咒的这样危险吧，从这个将国王和王妃呢从这个恶咒诅咒当中呢，就是说这个解救出来的这样一种殊胜的经历。然后呢，下面讲这之后发生之某事件，令人参国王暂时舍离大姚，大姚自此也不再前往王宫问候请安。那么在这个事情之后呢，出现了某种可以说是这个事情吧。出现了某种事情呢，令那个人参国王好像就说是暂时呢有点就说这个什么了，有点就是远离大姚吧，暂时舍离了这个大姚。那么大姚呢也是这个从今之后呢，从这个开始呢不再前往王宫问候请啊，只是待在自己的家里面啊，可以说好好的生活。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和国王相处呢就是这样的。以前我们在可以说是什么，在哪个地方，在格言宝传当中呢，大家班子也是讲过，这些国王呢实际上是很不好处的啊，非常不好处。国王就像这些猛兽一样，所以说离他太近呢，离他太远呢，或者离他就是说是中等的这个这方面都不行的。离他太近呢，好像就是说是经常就是好像离这个火焰太近的时候被烤伤一样。然后如果离得太远呢，这些大臣又害怕就是说是这个得不到国王的欣赏，然后他自己呢得不到国王的这样一种这个得不到国王的这样一种赏赐，升官发财的机会登表了。所以说离得太近也不行，离得太远了也不行。但离得不远不近呢，不远不近呢，就像这个大姚大臣这样的，他这么能够就是说善巧处理这个一心一意为国王这个分担忧愁的这样的大臣呢，还是就是说是要这个受到国王的冷落。在这一段开始呢，也是讲到了大姚大臣呢暂时受到了国王的冷落的。所以说这些国王，这些这个国王的话就是非常不好接近的。大姚班子他以前也是这样讲过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国王有赐予王妃到花园赏玩，王妃随手就将一串价值连城之珍珠项链挂于阿秀的树枝上，然后就与国王忘情享乐，到最后回宫时也未想起他。后面呢，国王和一个王妃呢到花园当中去赏玩的时候呢，这个王妃是不是天气太热还是怎么样，反正呢就随手把一串这个把脖子上的一串这个价值连城的这个珍珠项链呢摘下来挂在了旁边的树枝上，然后和国王一起忘情的享乐，然后到最后的回宫的时候呢就忘掉了这个这样一种项链挂在这个树枝上就忘掉了。夜深人静之时，王妃才想起将珍珠项链遗忘于阿秀嘎树枝上。国王急令手下前去寻找，但早已无迹可寻，因一只母猴已将项链转移至另一棵树上。那么当夜深人静，突然这个王妃想起来这个项链不见的时候，还遗忘在这个树枝上面的时候呢，马上给国王汇报了。国王呢也马上令手下的人去前去寻找。那么但这个手下的人到了这个可以说是就是一个白天游玩的地方，这个树枝下面怎么样寻找也没有办法寻找到，因为这个树居住在这个树上的一个母猴呢已经把这个项链拿走了，已经转移到另一棵树上面去了。手下找不到项链只看见一乞丐正于树下搜寻众人遗弃之饮食。这些人抓住乞丐说道，此地除你之外空无一人，珍珠项链肯定是你偷去，赶快将王妃项链交还。当他们怎么样找不到项链的时候，恰巧看到一个乞丐呢正在树下可以说是找寻众人遗弃的食物。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些人一下子把他抓住，那么这个地方除了你之外呢没有其他人，那么项链也没有了，所以肯定是你把这个王妃的项链这个偷走了，所以说还是马上交还为好。乞丐顿感莫名其妙，他辩解道，我到这里只为搜寻剩饭剩菜，何曾见过什么珍珠项链乞丐的就非常的这个莫名其妙，不知道他们讲什么。我在这个地方只是讲一些你们就是说白天这个扔下了这些剩饭剩菜而已，根本不是为了根本没有见到什么样的一种珍珠项链，根本说把它偷走了。众人不听他辩解，径直将其送进监狱。乞丐一入监牢便又被毒打，又得忍饥挨饿。那么就是说这个乞丐就是说这个虽然这样做了辩解，但别人都不相信他，他们也需要交差嘛，所以这些人呢需要交差，所以说什么都没找到，其实这个什么项链也没有，这个偷项链的人也找不到，他们回去肯定无法交差的，所以说也好不容易看到个乞丐这个树下在这个案发的这个现场走来走去，所以说一下子把他抓住了。抓进去之后呢，反正叫他承认，不承认呢就是毒打，然后呢又得这个忍饥挨饿，因为没人给他送饭，他是一个乞丐没有亲人，所以说他自己呢就忍饥挨饿。 乞丐不由暗自思忖，看来我得快想办法以图自保，否则定会饿死狱中。啊，这个乞丐呢，他还是有一些小聪明吧，所以说他自己想的这样下去的肯定不行，我自己要想办法，就是说这个保住自己，首先呢要这个解决这个饮食的问题。于是啊，他便对狱卒胡诌道：“我确实偷走王妃项链，但我已将其交于某某商主之子。”那么他想呢，如果要解决这个吃饭的问题，那么就找一个富商的儿子，找一个富商的儿子，把这个富商的儿子关进来，他们要送饭进来，他们送饭进来的时候呢，富商又很富裕，所以说那个时候呢，我的这个可以说吃饭的问题一下就解决了。所以说他一下子就是个诬告，说我偷了项链，但是呢，我已把项链交给了某某富商的某某商主的儿子了。据其所言，这位商主之子也被抓进监牢，且与乞丐共用一副镣铐。那么通过他的这个招供吧，所谓的这个招供呢，就是说是这个商主的儿子，某商主的儿子呢也被抓进了监狱，而且和这个乞丐呢共用一副这个镣铐和他锁在一起。当然这个商主的儿子他也不会承认，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事情，所以说也不可能说是这个价值连城的这个项链他自己这可以说是拿到支付偿于何处，他也没办法这样一种承认的。商主之子家属为其送来丰盛食物，乞丐当然想讨得一份，这个是他的目的嘛。所以说呢，当别人就是说把这个丰盛的饮食送进来的时候呢，他马上就想要讨到一份，马上要解决自己的这个吃饭的问题。但商主之子愤然拒绝道：“你为自己饮食之便就诬陷我，我怎会再送你饮食？”他便自己独自享用起来，为分给乞丐一滴汤。这个一粒米。但是这个商主儿子听到一看他想要吃东西，他本身就非常窝火嘛，所以说像这样的在外面呢过得很好的生活，一下子被一个乞丐说是他参与了偷王妃项链的这个事情，所以说一下子就从外面的自由的世界当中一下子关进了监狱，非常气愤。所以说一看到这个乞丐诬陷他的乞丐还要来分他的这个食物的时候呢，马上就愤然的拒绝了，根本不可能给你一点点的东西，所以他自己就享受自己饮食，没有给乞丐任何东西。但乞丐他还有办法不多久商主之子遇大劫，他就叫醒乞丐同去。乞丐却说：“我说话你不听，现在你发令我又怎能听从？”乞丐拒不同往。那么当这个吃了好东西之后呢，这个商主之子要大解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乞丐这个叫醒了。这个乞丐没吃东西只有睡觉嘛，所以说他自己呢就把他叫醒了，他说：“我要解手，我们一起去。”那么就说这个乞丐说呢：“我刚才说话你不听，现在你给我下命令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我不会听从的。”所以说呢，乞丐呢拒不同往。商主之子只得忍憋答应道：“从今往后我听你命令，你也听我吩咐，不知这是否可行。”那么这个商主之子开始这个跟他商量，那么以前做错了，从今以后呢，就是我也听你的命令，我给你吃东西，然后你也听我的吩咐，我们就是像这样要接手的时候的一起去。商主之子一边用温和言辞劝请他，一边连连发誓许愿，乞丐这才答应同去。大解之后，商主之子神清气爽，身心通泰。自此后他便要求家人每次都送双份这个饭食，二人于监狱中共享快乐生活。那么在这个事件过完之后呢，他这个商主之子再不敢就说是这个自己一个人吃饭了，所以说呢，他就说通过这个事情，他就马上每次呢就是让他的家里的人然后送双份的饮食来，所以说呢，这个乞丐呢就是解决了他在监狱当中无人送饭的这样一种痛苦。有道是饱暖思淫欲，这乞丐酒足饭饱之后又想：过去我一直四处漂泊，难得温饱，现在虽饮食无忧，但这远远不够，我还应再找一妓女共同享乐。那么就说是饱暖思淫欲吧，在世界上有这样讲法，饱暖思淫欲，饥寒铁道心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如果一个人他就说这个吃饭穿衣，或者就说在处在饱暖当中呢，他就是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这个淫欲的事情。如果一个人饥寒交迫，他就说是会想到的就是怎么样去偷盗，怎么样就说是这个怎么样就说偷东西来解决自己的这样吃饭穿衣的问题。所以说这个乞丐在监狱里面就是酒足饭饱之后呢， 他就开始想了。那么过去呢，我一直就是四处飘荡，那么难得温饱，我自己为了得到一顿的饭呢，要这个忍受很多的这样的艰辛，而且找到的东西呢也是非常差的。现在呢，我在监狱里面饮食无忧了，但是呢，这个还是不够的，还应该找个妓女来共同享乐。如此打算后，他又对这个狱卒扯谎道：“王妃所丢项链实与某某妓女有关。”据此言论妓女亦被抓进监牢，并与乞丐关在一起。乞丐如愿以偿，终能与妓女整日享乐厮混。那么当可以说他指控某妓女和这个项链事件有关的时候呢，这些狱卒呢马上又把这个妓女呢抓进了监牢，和乞丐关在一起。那么乞丐从这个之后呢如愿以偿，每天呢和妓女整日享乐，整日的厮混。如是享受过一段时日后，乞丐已是乐不思蜀，他竟对二人说：“像这样生活下去，在狱中待12年我都愿意。”那么以前这个乞丐是过惯了苦日子的，所以说呢经常在野地里面，像这样的话就说什么在野地里面这样风吹日晒的，而且呢就是为了饮食到处奔波。现在呢虽然他的身份呢是一个这个犯人，但是呢有这个一方面呢有这样的一个富商呢他送来了这些可以说饮食啊，或者这些这个衣服啊，这些被褥啊，这些都是不缺的，而且还有妓女作伴，所以说他就认为太好，这个生活非常好，那他竟然他都不愿意出去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待12年都愿意了。但他转念又想，只有妓女怕还是难以打发寂寞时日，为镇上欢喜心，看来还应再找一位再找一会弹琵琶之人。贪心欲罚真上之乞丐此回又对狱卒说道：“珍珠项链尚与某某弹琵琶者有关。”那么他在这个可以说是在这样一种这个生活当中呢，又开始就是说增上了贪欲心了。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吧，一个人他自己的贪心呢是没办法满足的。所以说，如果就是说要这个通过欲望满足他的贪心的话，完全不可能，只有了越来越增上他的贪心而已。所以说呢，看这个乞丐以前呢只是一个非常这个穷苦这个非常这个贫困的人，后来呢就在监狱里面衣食无缺了，后面也有妓女作伴嘛。那么这个时候呢还不行，还要找一个可以说弹琵琶的人，天天听音乐，这个时候才舒服的。所以说他就开始这个告发，说这个偷项链的人还和某某就是说某一个这个会弹琵琶的这个音乐家呢和他有关系。所以说一告发之后呢，那个给这个项目马上他就把这个事情呢给这个狱卒说了。所以说呢，贪心欲罚真上的乞丐此回又对狱卒说道：“珍珠项链上与某某弹琵琶者有关。”那会弹琵琶者之人又被抓来这个并与乞丐妓女商族之子关在一起，四人从此就过上歌舞升平之生活。那么就说是这个因为这个事情很重大嘛，很重大之后呢，这狱卒一听这个弹琵琶还有关系，所以又把他抓进来了。然后他们一起有吃有喝的，而且还有这个弹琵琶的人呢给他们就说是这个弹奏这个乐器，所以说他们开始过上了这些好的生活。又过一段时间后，三人共同对乞丐说：“你现在应设法解除对我等之关押，至于出狱后之生活你大可不必担忧，我们可完全负责。”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些这个其他的三个人对这个乞丐讲到了：“现在你应该想方设法解除对我们的关押。”那么好像这个乞丐成了老大一样的，在监狱当中的这个大哥了。所以说其他的这些人呢都要这个仗势他，就说依靠他吧，现在你应该想办法让我们出去才行。那么出去之后呢，你的生活你不要担忧吧，现在呢我们可以完全这个负责。乞丐也觉长期住于监狱是非万全之策，他便答应了三人请求。他随后想到，只有大药才能让我们获释，别人都无此能力。他就想到，他答应了这些人的要求，他自己也想了，长时间待在这个里面肯定也不是一个万全之策。所以说他答应他们要求之后，他就想怎么样能够从监狱当中获释呢？实际上在整个国家当中的话，谁有这样的能力？实际上这个乞丐也知道吧，自己根本没偷什么项链，其他的人也没偷什么项链，所以说我们本身是清白的。如果他自己偷了项链给大药一讲了，肯定一讲了之后呢肯定会这个调查清楚。但是如果自己确实没有偷，但是如果把这个事情给大药大臣一讲，大药大臣他有很大很殊胜的智慧的，所以说一下子就能够把这个案件呢就调查得很清楚。他就想了，只有大药才能够把这个案件弄清楚，才能够使我们获释，别人呢都无此能力。但是他就说要让大药帮忙怎么办呢，他就想个办法呢，把大药的儿子一起抓进来就好了。 他马上就对狱主说，大耀之子也曾参与偷窃王妃珍珠项链，结果大耀儿子也被关进监狱啊！这些狱卒确实也非常糊涂的一些这个啊糊涂脑袋吧。所以说像这样，别人说谁是谁，他马上就抓谁，也不考虑一下这个大耀他是一个国家的重臣，所以说他儿子怎么可能去这个和这些乞丐和这些妓女一起去偷什么王妃的珍珠项链呢？他们家里本身就说是一个非常多的财富，根本不可能和他们是一起去偷项链的。所以说这些人呢也不考虑啊，就说是马上就把大耀儿子呢就关进了监狱。大耀得知儿子蒙冤入狱后，不由想到，为了儿子，恐怕此事我得亲赴王宫。那么大耀听说儿子被抓进去了，而且就说是据说是和王妃项链丢失这个案件有关的，所以说他想到了这个儿子肯定不可能去这个偷什么东西的，所以说为了使儿子能够释放出来，那么肯定我自己还要亲赴王宫去走一趟。于是他进王宫，找到国王请求说，我儿做下何等令国王不满之事，以致被关进监狱。人参回答说，偷走王妃项链之乞丐言你儿子亦参与此事。当他问国王的时候，国王说呢，就是我也不太清楚，据说呢，就说这个你的儿子参与了这个什么呢，就是说偷王妃项链的事情，这个是这个乞丐这个招出来的。大耀回来后，这个既展开详细调查审慎观察推理后，他又找到国王，我敢保证这五人无一人偷窃项链。请国王将他们全部释放。人参对大耀所言深信不疑，随即就将五人通通释放。那么这个国王这个大耀大臣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呢，回来开始详细的调查。首先呢，做了这个详细的调查，乞丐他的背景啊，或者就说这个这些妓女啊，或者他的这个方方面面的各种各样的人观察之后呢，通过了就是说审慎的观察推理之后呢，他又找了国王，非常有把握给国王讲，我敢保证五个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偷项链的。所以说呢，国王把他们国王首先把他们释放了，也就是说大耀大臣在国王面前承诺把这个项链找回来。所以说呢，人参就是说国王对大耀的智慧啊，他的能力呢非常的这个信任的，所以说对于大耀所言呢深信不疑，就把五人释放了。大耀则一人前往花园打探观察，他找到丢失项链之地，发现阿秀嘎树上经常都栖息有一母猴。那么就大耀到了案发的这个现场，他一观察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是看到这个阿秀嘎树上面有一只这个经常栖息一只母猴，这个大耀一下子就知道肯定是这个母猴拿走了。大耀心想，项链肯定已被此母猴拿走，应想办法从他手中夺回。那么就说是什么，他知道这个是猴子偷走之后呢，他没有就说采取行动因为他虽然就大概知道这个是母猴就是把这个项链拿走，但是呢这个项链到底藏在什么地方他不知道的。如果就是跟母猴藏在猛猴树上面，怎么也找不到，把这个母猴抓起来也没用的，所以说他根本就没有就说这个马上动手把这个母猴这个抓起来的。他就开始想办法，他要求国王与王妃再次前往花园，两人均听其建议，如约而至。大耀对王妃说，王妃应将饰品带在身上，母猴爱模仿人，他想必也会带出饰品。那么就到了花园之后呢，大耀对王妃讲王妃应该把这个装饰品现在呢开始往身上带，把这些这个项链啊等等的戴在这个身上面。这个猴子呢不单单是母猴啊，一些猴子呢都喜欢这个模仿人，所以他肯定他如果自己有的话，他也会把这个项链取出来就是说戴在身上的。结果当王妃将饰品戴于身上时，母猴也将珍珠项链挂于脖颈。这个猴子一看王妃开始挂东西了，开始挂这个项链了，他想他自己有一串，所以说呢马上把这一串这个珍珠项链呢找出来，然后呢挂在这个脖颈上面。大耀又令王妃翩翩起舞，母猴见状也亦步亦趋扭动起来，但此次他脖上项链并未掉下。那么就是大耀又令这个王妃跳舞，那么王妃就开始翩翩起舞，母猴看到王妃跳舞，他就开始学这个王妃的动作，也开始扭动身体了，但是呢因为没有大幅度的动作吧，所以他的项链呢没有办法从脖子上面掉下来。眼见母猴极善于模仿众人动作，大耀马上要求王妃低头跳舞。当王妃如是埋头起舞时，母猴当然立刻跟随。 结果当其低头扭动之际，脖上项链终于掉落下来。那么就说大家一看这个猴子还学的比较像吧，好像就方方面面的动作呢都比较规范的，所以说像这样一学了之后，他就让这个王妃你把头低下来，你把头低下来跳舞，虽然动作可能难看一点，但是呢这次是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就是得到项链吧。所以说呢这个王妃就开始把头埋下来开始跳舞，那么这个猴子一看呢也是把头埋下来跳舞，所以说呢他这个他的有没有可以头发又少啊，所以上上一下子就这个项链一下就滑下来了，一下子这个这个什么的颈上这个项链终于掉落下来。国王兴奋至极，竟包住大药脖子，赞叹不已，还奖励他大批财物。那么就是通过这个方法得到了项链，项链死而复得。那么就是说，能让国王非常欢喜。一方面呢，这个项链找到了，价值连城，很难以找到这些项链呢，也找到了。一方面呢，就看到了这个这个这么精彩的这个非常精彩的这样一种事情吧，所以说也是非常高兴啊，非常高兴。所以抱住了大药的脖子，赞叹不已，而且给他奖励了很多财物。六大臣后又集中商议道，国王原先对我们非常信赖友好，来自三原地区之恶性大药被国王重用后，我们竟建成无丝毫威望之人，这可如何是好。然后呢这一段呢讲这个六大臣终于可以说被这个人参国王驱逐出境的这样一种经历吧。如果六大臣一直待在国中的话，可能还会就说是惹是生非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通过他们自己所造的恶业，他们的这个恶业成熟，所以说呢，最终被人参国王驱逐的这样一种经历，他们六个大臣呢集中起来开始商议，就是说国王以前对我们是非常好、非常信赖的、非常友好的信赖到什么程度就是国王他自己都没有什么权利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所有的城市都是我们在管就是说从这方面呢，以前我们是重权在握的这样一种这个重臣，但是呢，国王启用了这个大药大臣之后呢，我们逐渐变成了没有丝毫威望之人，这怎么办？六大臣中一人首先发话道，此皆因我们过去不知团结和才致大药趁机钻空，而令我等力量这个渐趋薄弱，现今我们应于花园中再度集中并共同发愿，从此之后务必互相信任合作共事，国王虽已将我们舍弃，但只要我们有勇气与毅力砥砺奋斗，情况一定会渐至好转。那么其中有一个大臣呢，他就说我们现在出现这个问题就是说不被国王重用，那么主要是以前就是这个没有团结和各自为战嘛，所以说你管你的我管我的，互相之间还有一些抵触，所以说以前我们没有团结和的缘故呢，大药找到了这个钻空子的机会，然后呢就把我们的力量给削弱了，从现在开始我们如果共同发愿互相信任互相合作的话，那么现在的情况呢虽然已经被国王舍弃了，但是如果这样做下去有勇气如果有这个什么精进的话，肯定还会就重新得到国王的这个重用的。六人便于花园中集会盟誓大药看见后心想，这几人过去从未集中过，此次聚会一定暗藏阴谋，那么当他们开始在花园中集会的时候被大药看到了，看到之后大药就想呢，就是说这些人以前呢就说互相之间都有矛盾的，互相之间呢也没有接触，也没有什么共同集中，那么这次他们六个在一起集中肯定暗藏了什么阴谋，大药心生怀疑后，便派自己平日驯养之鹦鹉达扎拉西前往偷听。当时六大臣正共同起誓道，我们一定要互相信任，今日必须当众将自己秘密掏出说与众人。他们就说六大臣他们互相信任的这个什么资本是什么呢，本身他们之间的话都是一种恶性的大臣，所以说呢想不出什么互相信任的方法来，那么他们自己聚在一起的时候呢，最好的互相信任就是把自己埋在心里面的秘密说出来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秘密说出来，然后呢互相怕揭发，互相怕这个举报，所以说呢就共同团结了，他们就想从这个角度来团结的实际上这些恶人这些小人呢，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团结的方式呢也是也只是这些而已，所以说他们就开始商议呢，把自己最秘密的事情呢当众说出，于是他们便开始附送引擎护送引擎，有人言自己吃过国王孔雀肉，有人言自己与王妃行过不尽行，亦有人坦言自己曾干过某某事，总之六人欢聚一堂，互说平日深藏不露之秘密，还大摆宴席他们就说这个国王的孔雀我这个做来吃掉了 然后呢，就说和王妃某某王妃呢做过不敬心，还有呢，就说某某这个见不得人的坏事呢也是我做的，等等等等。反正呢，六个人呢都把自己就说平时深藏不露的秘密呢全部说出来了。达尔拉西将偷听所得汇报与大药，大药立即来自人参国王面前，说到六大臣正在商议大事啊，他们啊怎么怎么，然后呢就这个这个大药大臣呢就把这个六大臣他们的秘密的话语呢全部给人参国王做了汇报了。实际上大药大臣呢，前面我们介绍过吧，他也是个真正的这个菩萨的化身，他内心当中呢绝对是有这个大菩提心，而且心胸是非常宽广的，根本不可能就是说六大臣是他的对头，然后呢就一下抓到了把柄之后，马上要把他们彻底就铲除，不是从这个世间的个人的这样一种私怨出发的。因为这个菩萨他就想，六大臣如果待在国中呢，对人生国王，对这个人民，对国家呢，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危害的作用的。所以要从大方面的大局考虑呢，他才这个把这些事情汇报给国王，让国王采取行动。因为让国王去采取行动必定是就是说非常合理合法的，然后如果国王没采取行动，手下的大臣去采取行动啊，要其他一切人呢不一定服气的，所以说他就用这样一种方式呢把这些事情给国王做了汇报了。然后大药便将这些人所作所为及行为动机全部对国王一气说完。人参国王听罢震惊万分，他感慨万千，说道，奇哉，我手下大臣呢竟能做出如是下列行为，今后凡我赐下国土，他们永远别想再居住其上。国王听到他们的事情之后呢，偷了我的孔雀吃了，还和王妃做了不尽心，还做了这些伤天害理的这个恶事，所以说呢真想不到这些大臣呢还会做出如此下列的行为。所以说以后呢，凡是在我自己这个人参国王的国土当中呢，这六大臣呢永远不要再住在这个国土上面了，永远驱逐。国王立即将六大臣驱逐出境，这几人只得落荒而逃。最终呢，六大臣被人参国王就是赶出去了。那么大药大臣的公案呢，在这个以上呢就说已经这个结束了吧。那么后面呢，佛陀在这个讲经的时候讲了这个大药大臣的这个公案，就是说这个大药大臣实际上就是这个自己的前身，还有其他这些是怎么样的。在最后讲经法会成佛之后，讲经法会上面讲到这个大药的这个因地修持智慧度的这个经历之后呢，然后再做一个交代。当时这大药即为后来之释迦牟尼佛，当时这人参国王即为后来之舍利子。大药大臣呢，当然就是这个后面的这个本是释迦牟尼佛他因地的这个转身。然后当时人参国王是谁呢？佛陀所辅佐的人参国王呢，就是后来的这个舍利子比丘。当时这六大臣即为后来之外道六本师，当他们做大臣时，最终被驱逐出境。现在释迦牟尼获得佛果时，也以神变力胜负彼等，并将他们赶往边地。那么就说是六大臣呢，就是后面的外道本师。那么就说是当他们在做大臣的时候呢，已经也被这个大药大臣的智慧可以说是驱逐出境。那么当后来这个佛陀成佛的时候呢，他们转变成六本师，想和佛陀争夺这样一种弟子啊，或就说是这个什么呢，想要和佛陀作对。但是呢，佛陀呢就说是在因地的时候，他已经通过他的智慧超胜都没有办法就说是这个做手脚，何况说佛陀通过这个三个佛世界的修行，福智已经圆满，一切罪障已经彻底清净了，这样一种无上圆满功德的时候，更加没办法就是和佛陀对抗了。所以说呢这个在佛陀就说是这个成道之后，从有一年的初一到十五神鞭月，就是凭我们讲神鞭月期间呢，佛陀大显神威，然后呢就是胜服他们这些外道的这些伎俩，然后呢把他们赶往边地。有些地方讲呢就说是他们这些外道跳水而死的，有这样一种讲法。又释迦牟尼佛转身为木头王子时，以辩才威力制服六敌国之事迹，咸云经中有广说。然后呢，佛陀曾经转身为木头王子，六大臣或者外道六本师转身为六敌国的国王，这个事迹呢是在咸云经当中有广说的。这个咸云经当中木头王子的公案呢，前段时间我们大概讲过吧，大概是个叙述过怎么样这个木头王成为木头王子，然后怎么样胜服这个六敌国的国王，然后他们的手机的这样一种这个事迹呢已经讲过。那么详细呢是在咸云经当中有广说的。咸云经当中呢，首先那个公案好像首先是讲佛陀在这个从初一到十五之间如何显示神变，然后呢就说这个降服这个外道六本师的事迹。 讲完这个事迹之后呢，在再叙述因地的时候，佛陀作为就是说不单单是现在就是说制服他们夺取他们的徒众，而且就是在因地的时候呢，也是制服他们夺取他们的民众的这样的故事呢，佛陀就开始宣讲自己是木头王子的时候怎么怎么样，这方面详细来讲了。现在汉语汉译的咸鱼经当中呢也有记载的，所以说非常精彩的一个公案，下去的时候呢可以参阅。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